Hello， 你找谁
？Hello， 我找超级经纪人暨旅游达人陈柏春。柏春在吗？
嗨嗨，你好，郑磊哥，你好。
哎、柏春，你在干嘛？
我现在刚聊完旅游的东西啊。
哦，不是刚打完麻将、
啊？没有。
我教我们家打一下美国麻将。
没问题，没问题，下次绝对教。教你们怎么样摸大牌，
换三张啊，胡二十几台这样。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柏春呢，要来跟我们聊旅游。哎，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柏春的厉害了。他除了呢在我们体育界发光发热之外，他其实已经是导游，有导游证照了，对不对？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想去考这个证照，然后怎么考上的。
其实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其实我大学是念那个海洋工程、就是在做海洋做工程，然后做土木的、其实那时候大学就觉得说，哎、不知道要未来要做什么，可是我又其实对自己的科系没有很感兴趣啦、
去捕鱼，
对
海洋工程，
对他们，我以前念海洋大学，然后说，哎、你是不是要出海捕鱼、
对，我刚刚这样觉得，
我跟他说海洋大学这么多科系，大概只有两三个科系需要出海
、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就思考一下我的兴趣是什么。我觉得我蛮喜欢玩，蛮喜欢旅游的、所以我就决定呢，我就看到我朋友在那边念那个导游的书、我就把他的书说，你可以借我来看一下吗、他说好，我就来看完之后觉得好像在念一个旅游书的感觉，我不觉得我在准备考试，我觉得我在念一个就是旅游相关的书、我就说好，那我就决定了，我就问他怎么样报名，我就去报名、那因为其实导游的考试很简单，那时候我们都是选择题、它有三科
选择题、哦、
对，选择题、
哎、呦，这么有趣，
然后那时候只有三科、然后现在我查了一下，现在还是只有三科，但我不确定是不是都选择题、那他是说这三科你只要平均有60分就通过了、然后你只要有一科不要零分就好了，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是说我有可以有一科特别烂，我两科特别的好，这样就 OK。
因为加起来180嘛。
对，加起来180。对。
所以我可以不要零分嘛？那我可以80/80，然后
这样会零分
20。
哦，可以啊，这样
就可以了。对，80/80/20，这样就180、
我那时候是两科80几，一科20几。
啊，那真的吗？对，我举的例子就是这样子。真的、那哪三科？
他第一科是在考一些，比方说你对于机票的尝试，对于一些急救尝试、国际礼仪、这些的东西、那第二科就是一些我比较麻烦，是法律的部分、他们会有些牵扯到一些法律的部分、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要背，我觉得这个有点麻烦、所以那时候我就把几题背了，我觉得有可能会考的，我就放比较放掉这一科。
OK，
后面那一科就是有关于在考比较偏历史地理的部分。这个就是要看你要去考的是华语导游、外语导游，或者是领队、其实领队跟导游准备的东西差不多。
差不多。那
其实你就是准备的是，还有就看你有没有要准备外语。对，那时候其实我对于历史地理，尤其是在台湾、我就把它当成是旅游书一样的看待。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在准备第一科跟第三科的时候，其实蛮简单的。第一科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把机票这些东西，机票怎么看、怎么背、急救常识、国际礼仪，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刀叉要放在哪里？然后比方说，你在跟一群人出去，那你的哪个位置要给比较年长的坐，或者是哪个位置要给什么样的坐？它就是有一些，还有一些航空票务，对，这是比较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法律的部分，就是比方说，你几年没有带团，或者是你这个那个证照会被取消，或者是说，你几年没有做什么，你会被取消，或者说你几年会被罚多少钱这样子、
听起来这样子其实考这个导游我不能说难度不高啦，但问题是对你来讲好像是算是轻松的，
比较相对比较轻松，而且是有兴趣的。
那这样很好。那我想问就是说导游不需要考那个语言吗？还是说你考的导游有分就是国内导游跟国外导游？
有，就是看你要看考华语还是考外语。如果你是考外语就加考语言、它其实前面三科都一模一样。假如说你要考的是假设英语、那就是在加考英语。
所以如果你考的是就是华语的，
对，
你接的就是这个团就是讲华语的。
对，
如果我考到外语的证照，我就可以接
外语的
团。
对，
所以他会看你这个证照的那个等级，或者说分别类别去接你的团。
其实我像那时候是考的是华语导游，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大陆跟对于台湾的这一批人、就因为他们都讲华语嘛、所以过来是可以接、那如果你是加考了外语的话，那你就是看你考的是，因为他外语有分很多种语言，那外语就有规定，就是你外语单科一样全部平均要60，但你外语单科不可以低于50。
哦，因为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整团都要听英文或听日文，你这个语言的连六十分都五十分都不到，这样子不行。
对对对，所以他对于、嗯、如果你是有加考外语，他对于外语那一科的条件会比较严格，
会要求，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OK。那你那个时候考的是华语的导，
我那时候考的是华语的。
那你想要带的团，或者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说以。就是国高中的毕业旅行，或者是中国当地来台湾的一些就是旅行，哦嗯、所以我那时候以华语导游为主。
什么时候考到的？
大学大三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考到了。
对，差不多已经十八九年前了。
那你有真的去做这件工
作吗？我有去带那个国小的毕业旅行。
哦，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四硕一的时候，
那后来毕业以后就没有做，
就没有啊，就没有了。其实他那时候有规定，就是如果你要先去受训，嗯，那你受训完了之后，那你要先花多少钱受训，然后受训完之后会要、嗯、他有一个时程给你、嗯。那如果你在几年，我记得是两年还是三年没有带团之后，你就要必须要重新受训、哦。那因为后来我接触到我现在这个产业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带团。所以我就没有去理那个东西，
所以就陈冠宇害的嘛？
没有，
还是王国荣害的，
不好说，不好说。可是他的那个证书是永久有效，
哦，
就是你
终身
有效。所以说你今天就算我现在被取消，或者是之后有些人是他考到了当下，他不会马上去受训。因为他我终身都有效，所以可能像我考到之后，可能就过完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可能未来要带团，我赶快去受训一下、哦。他们就是会有就是跟协会去报名，然后去受训。
哦，所以你只要再次的受训，这个证就还是可以再用。
对对对对 对、哦，
那这样其实蛮好的。
所以你的那个证书只要留着就好了。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真的如果互相想再带一些国内的团，
其实可以、啊，
可以，
其实可以，其实可以。哦、对对对，
那好有趣。那贵不贵啊？要考这个？
哦，考那个考试不贵，最贵的是受训。
哦，考完你拿到了，
对，
然后你要去受训要贵，
对，
大概多少钱？告诉我。
我记得是六七千不等，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涨。
那考试是多少？
考试就是正常报名费啊，大概几百块，
几百块而已。
对 对，
對、哦，
就跟你
考到这不很贵。
对、嗯，而且其实导游很多人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门槛低。嗯。我举例来说，就是如果你要考什么技师执照或什么的，你可能必须要相关科系毕业。嗯。但导游不用，你只要高中毕业。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只要高中念毕业，任何人不管你做什么的都可以去考。
对对对对，之前我记得有看到不知道蔡阿嘎什么也有去考啊，
有去考。
对啊，我之前看到他的那个，他那时候因为他就是在做 YouTube 嘛，他就是喜欢一直去考试嘛。嗯。对，然后他那时候我没看到多久前他有去考导游。
哦，
其实那导游的门槛对大家很低啦，很放松、嗯。
我相信听了这一集，应该蛮多人会去考考看。
有可能，
对对对，因为如果这样准备起来，看起来感觉起来好像，如果你对旅游，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旅游，
对
对，所以你真的要去考，或许的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啦，嗯、可以考虑看看、嗯。好，我们接下来聊就是说，我本来以为啦，在录之前以为说你是这几年才考到的，那我想说哇，刚好考到，刚好疫情发生，你英雄无用武之地，结果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考到了。那像现在这一两年，就是出国已经那么难了，嗯、那疫情下怎么办？该怎么玩？
其实
建议，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在玩之前，你要先设定一个主题，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喜欢去挑一个地方玩，
对，
那。对于我来讲，我会喜欢设定一个主题。我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甚至研究所，甚至毕业之后，我每次玩会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我这次目标是为了假设要去爬百岳，或者是为了要去吃美食，或者是为了要去收集某些东西。我以前曾经搭火车环岛过，那我那时候的目标是因为台铁出了一个叫百站环岛，它给你一个盖章本。然后呢，教你说，你就收集满这100个车站的印章，收集完了之后，台铁会给你一个就是证明，会给你一个纪念的东西，
还是证明的、
哦？对，
会给你个20万之类的。
没有，但是因为后来我会发觉说，好，那我就去，我为了这个东西，我就搭火车去。
你想要完成这个个人的那个成就感？
对，
收集完成。
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会，比方说，我就会跟不同的朋友，我就可能规划，可能分个5次、6次、每一次我目标盖几个车站，可是我又不想要，就是我来到这个车站就没得玩。
对。
我就会出去那个车站之后，去车站的周围附近，我就希望说，在我可以徒步的范围内，这附近有什么景点，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就是这样子连带玩。然后甚至我为了让有趣一点，我之前还跟朋友在那边无聊玩火车大富翁，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找路人，然后掷骰子，然后路人掷到几，我就必须要搭火车去那一站。 对对，
这蛮有趣的。
对，就是我就是自己想办法去生出一个让我觉得
吴宗宪应该找你去拍一下什么时尚玩家
的类似那种，就是因为之前很喜欢看综艺节目，所以我觉得说你旅游不单单只是说我就到那个地方把这个东西玩玩，拍个照做个纪念，我觉得这东西很没有意义。就是我觉得说我反而是应该要去多一个主题去做。所以像我最近在玩就是以百岳为主，就是像我刚好这个连假，那我要去就是我要骑车下去，下去台中，我就要顺便去武岭再去捡一两颗百岳，就简单的百岳，现在就是以走爬山健行路线为主。对对对，就是看说当地有什么，比方说像之前去古关七雄啊，或者是说看有没有什么就是地方，那我每次旅游会设定一个主题目标。那以前在天下天下文化那边有出一个叫做微笑319，它真的很简单，是微笑319是以前台湾有319个乡镇，现在改成368个乡镇，那很简单，是他们那时候就有规定说，你一年内只要可以把这368个乡镇玩完，他们就会送给你一张由天下文化，忘了是天下文化、天下杂志给你的一个证书，叫勇者证书。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证书了，可是那印章一直都还在。所以那时候我朋友就是自己去制作一个大地图。然后我现在到了那个乡镇，我觉得我对这个乡镇非常非常了解，我就去找这个乡镇的章点，然后去把这个地方，然后去就是盖这个印章。对对对对，然后盖完这个印章之后，我就会知道说，我这在台湾还有多少地方没有玩完，因为天下那边是说，你一年内结束就给你一个印章，可是我们算了一下。一年365天368个乡镇，你平均一天要跑超过一个乡镇。
对，
我这样觉得这有点点水式的玩，我就觉得这不是不适合我。那我觉得说我的目标就是把这368个乡镇玩完就好。所以我就比方说像我
这可以拉长到3年5年。
对对对，反正印章都还在，只要不要被偷都还在。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像前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就自己跟我朋友搭车搭船，然后去马祖。
你们都大概几个人呢？
不一定。如果没有了，我就我自己一个。
哦，你也有自己一个
人去？我有自己一个。
这个很猛。
对，我这一个。之前有一次
这个 backpacker 的那个概念，
就是我觉得我的行程计划好了，那有没有人它是一个附属的概念，就是有越多人当然 OK。那没有人，就有一次我去台东，我那时候要从基隆骑去，我之前在基隆念书。我这原本找了10个人，然后就后来因为那时候台风要来了，然后全部人就退出，然后剩我一个。我想说那算了，我还是去好了。可是因为我看那个台风的路径其实不会影响到台东。结果那时候基隆狂风暴雨，我在台东天气超好。我就传讯息给他们看说我在台东天气很好，为什么你们不下来？对，然后我还是
其他9个人都没去。
都没去
就只有你一个
人去。对，就我自己一个去。
然后没因此而后悔。
就那时候他们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好像在隔年之后我又再揪了一次去台东。
他们马上就
我们为了去跨年。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那几个人就跟着我一起去。我们那时候是4个人吧5个人4台车、就直接去骑去台东跨年这样子。
Okay. 那我还好奇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是火车。
对。
机车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就是年轻人很流行的，特别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还不一定有汽车可以开，那他们就是喜欢用机车。我记得以前我也是，在中立念书的时候，就是来回北部都骑摩托车，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是有些是高雄的朋友，他们就直接从中立骑摩托车回高雄的家。那机车环岛，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机车环岛，我觉得一样，就是你先设定一个路线。那其实我们的话来看，是你要先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如果你是东往西的话，当然现在有苏花改嘛，那苏花改就是第三个隧道可以骑机车，那前面两个不行。那其实你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以前其实骑苏花蛮危险的，现在我觉得安全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车都到苏花改去了，反而没有什么车在跟你抢。就是没有什么车在跟你抢你的道路使用权，所以只剩大砂石车。所以如果你不要太晚骑或不要太累骑，其实苏花撇开这些落石来讲的话，它车其实非常非常少，在某些路段来说。那你就要先去设定，像我最近一次环岛是在去年。那我就是先第一天先骑到宜兰，在宜兰就是一样，我就是设定好是我还有哪几个章、哪几个乡镇没有收集完的，我先去宜兰收集完了。然后呢，就骑去花莲，在花莲住一晚，然后在花莲呢，那时候我有去制作一个，就是自己一个毛巾，叫做我在环岛中，对，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人，然后看到认识的朋友，就会找他拍照，然后遇过最好笑的是，就是那个摊贩就有看到我在拍照，他说：“笑脸呢，你在环岛哦，来给你一根香蕉补体力这样子。”我说：“我觉得就是有很有人情味。”
对，
我就吃完香蕉之后，我就再继续骑车骑到花莲。那花莲完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设定好，我每天，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刚开始。所以 碰到228连假，那时候疫情刚开始，大家已经没办法出去了，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留在台湾玩了，可是所以那时候我在花东的时候，我发觉其实花东已经蛮多人的，可那时候我就先设定好是我当天要骑山线还是海线，因为花莲其实有分嘛，如果你是骑海线就没什么东西，但白天骑风景很好，如果你要骑山线就跟火车一样，火车穿过的地方都是大都市，所以像比方说你要沿着火车这样骑的话，就是东西会比较多。那骑到了高雄，然后骑到了台东，那要吃什么东西设定好，再骑南回，那南回一样嘛，又有南回改了，所以其实你在骑南回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所以就可以很顺利的骑。
如果火车跟机车比较起来的话，包括像是费用上面，或者说时间上面，你会比较建议哪一种？
其实各有利弊的。其实像我那时候环岛玩一圈，油钱也才不过1200左右。
啊，
对，其实有些1200
而已。
其实你抓机车一公里大概就是1块钱，差不多，不会差太多，除非你载人，除非你双载。
因为现在摩托车加满应该是100多块吧，
150、160。
那所以你等于说只加了大概8次，
差不多，其实没有，因为
就可以骑完，
可以骑完，可以骑完一整个台湾。对，所以其实加的钱不多，只是比较贵的是你可能就像我会随身带一罐机油。就是机油差不多400块嘛，因为1000公里要换一次嘛，
对，
所以我就会骑到差不多到1000了，我就找个机车行去换，然后就给他50块的工本费，他帮我换一下机油，那事前的比方说轮胎什么，那本来就是耗材，
对，
就算你不环岛，你还是要换，
对，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换完之后，我纯粹以油钱来讲，就是差不多1200到1600。
那火车呢？
火车的话，其实我那时候是学生，学生那时候有出一个叫做 TR Pass， 就是学生环岛票，那时候是5天599，7天799。
就你免费可以一直坐火车，
一直搭，可是它有限定，你只能搭莒光号以下
哦。
所以那时候你就要先查好，是有一班火车是，我忘了它的车次多少，可是它是可以从晚上是从瑞芳出发，早上6点到台东。
哦，这个就你在车上睡就对
了。对对对，在车上睡，然后直接到台东起来。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常去台东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走599而已，而且那时候7天799，你多2天只是多200块。
对，
那你可以搭，那时候还有复兴号，可以搭区间车，搭复兴号，搭莒光号，随便你。那其实这7天其实很够你搭。那成人版的好像是3天还是5天，我有忘记。那成人版比较贵，因为成人版的是你可以去搭自强号，它可以化位，可是三天加起来好像也才1000-2000多块而已。
那其实也不贵啊，
其实也不贵，
对啊，而且你都是成人了，
对，其实也不贵，其实
一两千块其实听起来还蛮 OK 的，
对对，所以其实就会就是可能就是要看说你的属性不同。那像骑车是你可以去骑到一些地方是可能火车到不了的地方，那火车是因为有时候我会去刻意选区间车，是因为有些小站只有区间车可以到，对，我就会去那这小站我觉得不错，那我可能下次还会再骑机车来。这样子，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蛮好的点，就是说你有设定每一个旅游的主题。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说，哦，我现在假设先撇出疫情状况好了，我去意大利玩，就是说我去这个国家，或者是说我去首尔，去这个城市，对，就是说我去首尔玩它的食衣住行全部都玩，对。那你会不会因此而认识首尔呢？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说我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对它的认知没有那么深。可是如果你把它重点放在美食，然后重点放在就是说你已经有锁定这个东西了，那你去这个城市，然后去吃它任何的东西，你就知道说首尔到底有哪些东西很好吃，这个反而会玩得比较深入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出发其实是蛮好去，接下来大家如果听众想要去安排就是玩的时候可以去设定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再问说外岛好不好，就是如果现在是疫情好了，因为我觉得外岛其实像澎湖啊，这个绿岛啊，然后小琉球啊等等这些，你有去的经验，还有说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其实像台湾的外岛，基本上就是金门、澎湖、马祖、小琉球、绿岛、兰屿，对，我还去过那个基隆屿，对，基隆屿就是一般人上不去啊，可能要包船。
对对
对。
對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看你不同的地方。
你刚说的你都去过
了？都去过。对，小琉球是在去年环岛的时候，然后我骑到东港。然后我就把我的摩托车骑到船上，再付给他一笔钱，然后我就不用在小琉球租机车，我就可以直接
拿汽车就骑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澎湖是我搭从布袋搭船，或者从高雄搭船，或者是从台北搭飞机都试过。那马祖的话，就是先从那个基隆搭台马轮。那其实我非常推荐马祖，因为我觉得马祖这地方是澎湖大家都很常去，花火节人很多，
对
对，然后金门其实也还 OK， 也蛮方便的，那甚至你说要去潜水，要去兰屿绿岛，也很多人去，马祖这地方是因为马祖其实我们称它叫四乡五岛， 它有四个乡镇、五座岛、嗯、但其实有些人会称它叫四乡六岛，因为它有一个岛叫大邱岛，它那个岛是岛上都是梅花鹿，所以其实你去岛大邱你就知道说一下船就一堆鹿围着你、哦、所以有些人说你想要看鹿不要去奈良，你去大邱就可以看得到，
就看得到
岛上全部都是鹿、哦、真的是几百只不夸张，哇塞，就走完整座岛你就发觉一堆鹿都围着你这样子、
嗯、何必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去，对那时候我看到之后、欸、觉得这个地方蛮妙的、嗯、那其实马祖它的玩法是它有很多种，就是我们基本上如果你要比较省钱的方法是我可以先从基隆坐台马轮、嗯嗯、这时候你就要看是台马轮有分先东后马或先马后东、嗯、先东后马是东，它其中一个乡镇叫东引，东引的话就是人家说、欸、你马祖啊如果你当兵啊被分配到东引，它是一个偏僻很偏僻的地方、嗯、的确因为东引没有机场，所以它不像说你去其他岛我要去南竿什么搭飞机很方便，它从东引到南竿还有一个多小时，那我就会先从你要先看是先东后马，先东后马是我先开到东引先玩了一天、嗯嗯、玩完之后呢我再搭隔天的船再到南竿，再从南竿玩北竿玩东莒玩西莒玩，我那时候的目标是追蓝眼泪，
蓝眼泪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你有去看的时候它是一种就是像悬浮生物、嗯、可是你照片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是它在晚上照的时候它会一片蓝蓝的很漂亮、嗯嗯嗯、马祖最有名的其实是蓝眼泪跟酒厂，对对对，金门也是酒厂很有名，但马祖的酒厂跟金门酒厂不一样、
嗯、不一样，
对，马祖有一些坑道啊、嗯、就像北海坑道或者是其他坑道，
那马祖要几天，
马祖那时候是七天，
玩要玩七天，
我那时候七天、哦、因为我东引就是一天了、嗯、然后我基本上我每个岛至少都希望可以留到一天，
可是你说一般要就这个一般上班族或者说什么要抽到七天的假不是，
其实这就是要看连假，比方说我那时候好像有搭到清明还是端午连假、嗯、可是这时候就要看的是如果你是因为搭清明叫端午连假、嗯、你要把这个假是安排在中间，我举例来说，你千万不要是连假的第一天出发，
哦，那会很
人人挤人，
对，
或者是你不要跟别人在收假的最后一天回来，嗯，所以比方说像四天，我可能就是比大家提早一天出发，嗯，比大家
晚一天
回
来，
这样我只是请两天到三天的假，
是，
可是其实我这个连假也利用到了，嗯，然后我也不会跟人家人挤人。对对对，所以我会在交通方面会这样安排，当然住宿因为你搭到廉价所以住宿一定还是会比较贵一点点，或者是比较
那像这些离岛有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季节或者说哪一个月份比较适合去，
其实澎湖大家会去的是就是夏天，
夏天 对,
对,
对，
因为澎湖我们有一次是在国庆日去、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到那个一个岛上、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吃一个小吃店，
对，
吃完之后老板说哎，我们做完你们这一摊就不做咯，
对，
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接下来就东北季风会越来越强，所以他之后也没生意、嗯、也不会有客人来，
对，
他们做完这一摊就休半年、嗯、就休到隔年要准备花火节三四月之后才会有人，
對對對，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做三四月到十月这段时间，
澎湖因为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嗯、因为太久没出国了所以我也受不了我就去了，对，然后也真的就像你说的很多店家都没开，
对，都没开，
对，然后我们跟有开的店家他就跟我们聊一大堆，就说基本上你们这个时间来很多地方都没开，
没错，
我们是比较少数还在开的，
对，
然后他建议说你们明年大概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过来，那个时候是最棒的，
没错，
你们这时候时间点来是比较算是淡季啦，
对对对 对, 對, 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离岛刚刚所有的建议当中你好像听起来妈祖你会妈祖不是妈祖差很多，妈祖你会先最建议、嗯、
对，
这个可以先去玩的
妈祖跟兰屿这两个，
哦好，那兰屿有什么地方，
其实我那时候去兰屿是因为我为了要省交通费、嗯、所以我兰屿跟绿岛是一起玩的，因为你知道说、哦，我们其实要去兰屿去绿岛你一定要先去台东，
对，
不管你是要去搭船或者是搭飞机、嗯嗯嗯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先去台东我就一次请假，我买了一个他们就说叫大三角的船票、嗯、我先把船开到兰屿、嗯、再把船开到绿岛再从绿岛回来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等于说我少了一次从台东到台北的来回、嗯、然后那时候就直接先去兰屿、嗯、其实兰屿的我会建议是如果还没去过绿岛的可以直接去兰屿，就不要去绿岛了。
哦，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去完兰屿之后再去，
我是那个去了绿岛没去过兰屿、
哦。那 OK， 如果你去了绿岛再去兰屿，你会觉得兰屿更棒。
哦，
对对对。
Okay, okay.
可是你去完兰屿再去绿岛，你会对绿岛有一点失望。
哦，
对对对，就是你先去比较好的地方，再去比较差一点的地方，觉得有一点失望。
Okay.
因为第一个绿岛它比较小，
对。
第二个是我觉得绿岛，因为太多人喜欢去绿岛浮潜，嗯，所以其实绿岛有一点点太商业。
Okay,
绿岛有一条街、嗯、它就专门在卖一些什么手摇饮啊，在卖有点像垦丁大街那种
做观光客，
对对对对对、嗯、住宿什么都在那边、嗯、它第一个它岛比较小我骑一圈比较快、嗯、第二个是它那条路我觉得有点太商业，再加上是它玩的地方真的没有很多，所以大家你去听到绿岛大概就是两天 一天，嗯、最多三天、嗯。你没有听过在绿岛可以玩到四天五天的没有、嗯？因为没有什么地可以玩。那、嗯、你很常听到大家我要去兰屿打工换宿、嗯，一次就是去一个月。嗯、因为兰屿有六大部落，嗯、那每兰屿骑完一圈，我上次差不多花了四个小时。嗯，对，花了四个小时，每个部落都有每个部落各特别的东西。他们那边酒吧、啊、或者是说像一些夜游的地方，或者说每个部落有每个部落特不同的景点。嗯，那他们整个岛上，我记得就是一间 Seven。嗯，对，那就是你整个环完之后，你觉得哎、欸，其实兰屿的人也蛮热情的，然后他的东西也蛮多的。那兰屿有的地方，其实绿岛有的地方，其实兰屿都有。嗯，绿岛大概就多一个看梅花鹿吧，也有晚上可以去夜
梅花鹿要去大丘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绿岛没什么，因为我先去完了马祖再去，
对，
所以我觉得绿岛其实还好，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去，那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先去绿岛，
先绿岛，
再去兰屿、
哦，再去兰屿，
对，但如果去完兰屿之后，就不用特别再去。
但这些离岛你最推的可能是马祖，再来是兰屿，
对，
哦，这两个外岛比较适合，
对。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疫情的情况之下，真的就是外岛旅游，很多人想坐飞机，我那时候去年就是想坐飞机、嗯，所以我就坐飞去了澎湖、嗯，对，那马祖我是没去过。所以马祖像这种时候去是 OK 的
OK 啊，马祖现在差不多大家都要追蓝眼泪，大家都要追蓝眼
泪，四五月的车、哦、
差不多，所以大家会说哎、欸，
你说的悬浮生物是怎样？它是飘在空中
吗？它没有，它是一种类似像藻类的一种，
在水里面，
对，在水里面、哦、所以它在岸边的时候，你可以回去 Google 蓝眼泪，嗯，会拍照的人其实拍起来你会发觉它会很漂亮、
oh, okay.
可是后来因为那时候它要很多的天气条件都达成才有机会看到、嗯
oh.
我那时候我去了七天，我没有一天有看到，只有一天我疑似看到。然后那时候我跟民宿老板在聊，他说那个是有一点点，可是你拍照拍起来也没有那个感觉。所以那时候我们后来就去坑道里面，那坑道里面因为会全暗嘛、嗯，所以坑道里面你就会看到就是有蓝眼泪的东西那个感觉。然后它就
因为要够暗的，
对，够暗，
像看萤火虫那
种。对、哦，所以你也太亮，其实你也看不到。嗯，对，然后你要拍，你那肉眼其实也很难看到。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坑道里面看到的感觉是，好像自己眼花了。很漂亮，就是一直在闪，一直在闪，很像自己眼花。对，他们都称为这个有点像是人工蓝眼泪了。他们有点称为就是不是那么的自然。
自然。
可是因为你真的看不到，我就又不想白费这趟旅程，因为我那趟旅程最主要就是想去看蓝眼泪。
哇塞！
对，
我觉得这个跟博森录这一期，怎么感觉时间过这么快啊？你讲的实在是太丰富了啦，这一下就快要半个小时了。环岛专家哎、欸，所以台湾其实基本上你是玩遍的。
对，而且我会秉持的一个初衷是，我每年一定要环岛一次。
你从大学一开始就这样子，
就一直这样子，对，一直。我大学有时候会搭着，就是比方说像我们以前会去台南做研究，嗯、或者去开研讨会，嗯，然后我就跟教授说，哎、欸，我们就一起，我就骑车下去，嗯，骑车下去。第一个是我交通也方便，
对，
然后我结束后我还可以再请几天的假，然后就开始到处玩，
就开始玩。
所以我们就会有分，比方说你要去环岛，你要走西部，你要走台一，还走台三，还是走西滨、嗯？嗯，那你要回来的时候，你要走花莲，你要走山，还是走海？然后你要不要绕南回？你要绕到哪里？然后哪些地方还没有去过的？那没去过的也没关系，对。然后之后就是在一起去这样子。
有没有考虑开一个旅行社？
我有，
因为我觉得你根本就是那个、啊、这个台湾旅游专家。
其实我觉得台湾很美的地方真的
很多，
而且台湾有很多季节限定的景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哦，你常常会看网络上会有大家推荐一些东西，嗯，那你就把推荐的东西去 Google Map， 然后先把那个景点记好，嗯，它有一个 Google Map 是你可以储存这个景点或加到我的最爱。
哦，那你下次就可以点
出来，下次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要怎么去，嗯，去哪些地方，该怎么玩，
嗯、哇塞，
对不对？不然有时候你滑过景点就会忘记，有些景点还有限季节。
年轻的少女们，博春单身，好不好？麻烦，好不好？这个
电话在这嘛？
对，把你的那个联络方法留下来了。我们到时候会在那个我们 podcast 下面那个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不管你 IG 什么，就 follow 你。就想去好玩、好吃台湾的地方，又是在疫情之下、哦、想出去玩的，那这个那个可爱的女生们可以来找博春，可以听听她的什么样建议。那如果你要她当导游的话，她刚也考到证照了，对不对？所以就没有问题，可以请她带我们到处去玩。好，记得这一集，如果你没有听两集，因为我真的觉得博春实在讲的太丰富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录三天录完，
可以。
台湾实在有太多地方可以让大家去体验。那我们也希望下次博春来，我们下次聊麻将嘛、
哦，没问题。
美国牌怎么打？怎么要胡一把胡二十几台？下次我们请博春来跟我们聊天。
没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博春，
谢谢，拜拜。